书接上文，郑机关接到严思齐的请帖，他心里觉着好笑，咱哥俩还过得着这个吗？干嘛这么庄重这么严肃啊？等到了严思齐的家里一看，嘿呦，张灯结彩呀，人来人往，进屋一看，高朋满座，有好几十号。就见严大哥今天身穿大红，都是唐装，因为这时候正是中国的明朝的时候，晚明时期他们穿的这服装跟那唐朝的服装没有什么区别。严思齐个头也在那儿，腿也在那儿，穿上这身大红的衣服格外显眼。就见严思齐是红光满面，非常非常高兴，一看郑一官进来了，他紧行两步把郑一官的手抓住了。小老弟，你来的够早的啊。我大哥，这干嘛？哎，一会儿您就知道了。大伙纷纷都起立，一官来了，小老弟来了，小老弟来了，小老弟来了，盛情款待。郑一官呢，虽然挨个叫名叫不上来，有几个他比较熟，像其中有个人叫杨天生，他知道杨天生跟严大哥交情莫逆，他们俩人经常在一起。这杨天生也是天生的水性，哎呀，水性非常好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在水里头可以这么说，待一天一夜都没事，在水底下会换气。而且这杨天生经常使船，这船使的占着一绝，现在啊搞海上运输，经常往来大明和日本之间，月巴的就跑一趟吧。跟严思齐两个人他们还是同乡，所以呢交情不错。此人的外表长得细高挑大个，小脸一条，脸上带着一层水袖，留着八字小胡，很绅士很稳当的。他跟郑一官关系也比较不错，虽然两个人经常不怎么打交道，但是见的面彼此都恭敬。还有一个小矮子，小个比这八仙桌高不多少，往人前一戳一站，矮着半截，就好像宋朝那武大郎差不多，但是比武大郎长得可好看，平头正脸，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。此人姓高，叫高冠，人送绰号小花荣。这高冠为什么叫小花荣啊？哎，你别看他个头矮，射的一手好箭。郑一官跟他也比较熟，因为他个头矮，这人挺风趣，没事要开个玩笑什么的，张嘴就来。见着郑一官呢，他没事也开玩笑，郑一官挺喜欢他。一看这些人都在场，彼此打过招呼之后，他问严思齐，我大哥，我这人是急性子，昨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，究竟这举行什么事儿？不年不节的，哈哈哈哈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着什么急呀？大概时间没到，人就来急了。那咱们就提前开席吧。下边再听着，摆宴。就在严思齐他们家盛盘宴，都是中国的菜饭。这玩意儿在异国他乡啊，吃这日本饭有点不太习惯。虽然他们经常跑日本，还是爱吃家乡的菜饭，因此今儿个都是中国式的饭菜，酒全都摆好了，大家谦让多时。东道主严思齐是居中而坐呀，严思齐把酒杯举起来，各位，我先饮三杯啊，咱们把眼前的酒全干了，我有话说，大哥请。严思齐扬脖，三杯酒喝完了， 把嘴擦了擦，众人把眼前的酒也喝干了，静静地听着。严思齐站起来，挺庄重：“弟兄们，严某不才，承蒙各位弟兄抬爱，都称呼我一声老的哥，或者管我叫一声老大。我觉着我做得很不够啊，大家请想，我们在异国他乡，我们在这求生，各有各的难处。咱们都是中国人，在他乡就得互相帮助啊。连日来，我曾经想过，我想啊，咱们弟兄再亲近一步，因此今儿个把各位兄弟请来，我提议咱们结为金兰之好，效仿古代先贤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故。众位愿意不愿意？他的话音刚落，哗，这帮人就站起来，同意，赞成，同意，同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来呀，拍板相案。这地方不能拍板相案，这是宴会厅，旁边有间大房子，供的财神爷，供的观音菩萨，那是个典型的大佛堂。他这一声吩咐，早有人做好准备了，香案准备好了，五供摆好了，正中央高高悬挂刘关张三义图。再看众人鱼贯而入，旁边有面金盆。什么叫金盆？就是铜盆，擦得像镜子似的那么干净。有崭新的毛巾，每人都净面洗手漱口，整理衣服，排队站好。严思齐高高把香举过头顶，在盘金大蜡上燃着了之后，插在香炉之内，领头跪倒在地，众人跟着全跪下。严思齐嘴里是念念有词啊：“过往神灵在上，信是弟子严思齐，杨天生、高冠、正衣冠等等等等在下，我等从现在起要效仿先贤，结拜为好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福祸共之，绝不离心，绝不分开。如果嘴不硬心，天诛地灭。”大家宣了誓，紧跟着全把中指刺破，滴在酒盆里头，然后每个人喝了一杯血酒，这就叫歃血为盟。也是古代可重视这个，这对天盟誓，歃血为盟啊，你不能欺骗神灵啊。福祸共之，形影不离，比亲兄弟还要亲。哎，你说邪门不？磕完头了，结完拜了，饮完血酒了，当时这感情就跟方才大不相同。一排这个岁数，严思齐比他们都大，老大，大哥。正衣冠最年轻最小，是伪弼，挨个的拜见过大哥，互相都拜了拜，正衣冠成了磕头虫了。从大哥一直拜到27哥，他排名28号。完了，携手揽腕步入宴会大厅，是接茶喝酒。哎，今儿大伙高兴，可是大伙心里都有本账，直到严思齐下边还有话要说，就是酒量再大也留出空来，不能贪杯，喝的舌头都短了，直蒙灯转向，满嘴冒蒙，那不行，那不失态了吗？果然一直吃到掌灯的时候，严思齐这才说话：“弟兄们，还有些话 我刚跟你们讲，咱们为什么离开中国呀？漂洋过海到日本来干什么？俩字儿，求生，为了生活。难道说在咱们中国就吃不上这口饭吗？俩字儿，非也。那么为什么都到这来呢？据我了解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原因，大部分都是摊了事儿了，受不了那窝囊气，或者说畏罪潜逃，到日本来避难。因为我们中国那地方，嘿嘿，实在是暗无天日，没有我们容身之地，我们才来到这儿。那么说到了异国他乡，我们就过好了吗？还是俩字儿，非也。现在是德川幕府专权，天皇就等于傀儡，德川幕府黑暗腐败透顶啊！我这一比较，跟咱们中国也差不多少。你说咱们在座的哪个没受过欺负？哪个没遇上过困难？再这么比较一下，在这儿的困难很难解决，就不如家乡好了。别看我在异国他乡，我思念我的故乡福建省，闭上眼睛，家乡就在眼前，巴嗒巴嗒滋味，水是故乡甜呐。因此我动了思乡之念，打算返回故土。不知弟兄们有何意见？今天是畅所欲言。大哥，您说的怎么那么对？可不是怎么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日本国，我们是中国人，在这由于语言不通，风俗不一样，难免有抵触情绪。别看在这混日子，我也想念中国，我也想回家乡，我也有那意思，也想回家。有的说我早就想回去了，不过一个人没法回去。大伙打开话匣子，说长论短。杨天生半天没说话。杨天生在这人群当中排行第二，二哥。杨天生把酒杯放下了。各位啊，弟兄们，我说几句啊。大哥，您说您想家，我也不例外，我也想家，但是我能回去吗？我跟您一样，我不能回去。大哥，你暴打不平，摊着人命官司了，你害怕，你跑出来了，我也是照旧啊，我也摊了人命了。现在是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啊。杨天生一说到这儿，正一关心就一翻个、对了，我没敢问我严德哥，是那个小矮子小花荣高冠跟我说的，说我严德哥在家乡福建省海城县看过人命，据说有个京官的儿子，这小子人送绰号花里魔王，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有一次在集市上调戏良民妇女，让我严德哥遇上了。严德哥也是多贪了几杯，要管这不平之事，当时跟这花里魔王发生争吵，那个小子仗着有势力，吩咐手下的恶奴打我大哥，我大哥盛怒之下扬起双臂，把他们打了个东倒西歪。后来那个花里魔王被严德哥抓住了，嘣嘣嘣三拳打了个脑浆崩裂，死于非命。官府通缉他，抓他，他不敢在家待着了，因为靠着海边住，他上了朋友的一条船，这条船就通往日本的商船，他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扬帆出海，东渡日本， 一直在这忍了这么多年呢。因为严大哥呢，母亲早亡故了，父亲把他抚养成人的，家里没有女人，这针线活谁来做呢？就靠着他自力更生啊，因此从小他是飞针走线，裁裁剪剪，缝缝连连，没有他不会的。哎，没想到到了日本之后用上了，他开始干这针线活，开了个小门脸，后来买卖不错，越来买卖做得越红火，越做越大，终于开起了大成衣铺，现在成了裁东了。哎，当然遇上那困难和坎坷那是太多太多了，但人家是个人物，有志者事竟成啊，人家终于成了大老板，因此心里的非常钦佩，怕大哥伤心，有几次想亲自问一问，但是话到舌尖留半句，没敢问。今儿听大哥这么一说，贪了人命了，看来高冠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，真有人命官司。这会儿就听杨天生杨二哥接着说，大哥，方才您说了想家乡想故土，您能回得去吗？我能回得去吗？想有什么用？想回去送这条性命啊，把脑袋扔到家乡啊，咱翻得上吗？他这么一说，高冠也说话，是啊，我各位啊，谁都思念家乡，我也是不例外，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，大家想想，那大明朝贪官污吏遍地，土豪劣绅横行，咱看不惯的地方太多太多了，就咱们这个脾气秉性回去也好不了，能不能想个办法另谋出路？他这一说，杨天生突然眼睛就放了光了。我说兄弟，你要说到这，今天没外人，咱一个头磕在地上了，这话跑不出去。我提议，咱能不能选块地儿，自立为王？我大哥，您具有号召力啊，您就是我们的盟主，您是我们的头领，我们跟着你干。你要是皇帝，我们就是你手下的文武大臣。就凭咱们闯份天下还费劲吗？杨天成这么一说，底下人一致同意，赞成，同意。对，我们非得叫人家欺负，非得受那窝囊气呀！哎，梁山好汉如何呀？还不是打出一片天下来吗？哎，大哥，您就是宋江，我们就是一百单八将，您领着我们干吧。我们大家随着俘获于公，风雨同舟，绝不变心。对，就这么干，就这么干。嘘，严思齐一摆手，各位啊，喝多了，这什么地儿？隔墙有耳啊，可千万不要胡说八道。嗯，算了算了，接茬喝酒，接茬喝酒。说到这，严思齐冲着杨天生高冠实施眼神，那意思别接茬往下说了，这酒要搬高了胡说八道，这在人日本呢叫人听见也犯法，那说着玩呢，所以大家把这茶就接过去了，照样喝酒谈天说地，你说玄话无所谓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深夜酒席散了，张一官这才回家，妻子正在屋里等着呢，一看丈夫回来了，笑脸相迎，服侍丈夫洗脸烫脚更换睡服，让丈夫躺下。要不说日本的女人呢，可了不得，太贤惠了，服侍丈夫没对，哪国也比不了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哼， 要娶媳妇儿，娶日本媳妇儿，这话不是没来头的。带有年矣的，这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。张一官躺下，但这些话没跟妻子说。人家夫人也非常明理呀、啊，丈夫不说，也不多问，就这么睡过去了。没两天之后，严思琪又请客，一官又去了。这回是小范围的，能有十来个人，其中就有一官一个。严思琪解释呢，各位啊，那天我一开始说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，后来我一看大家直吵吵，深更半夜的，我怕隔墙有耳，我没让你们接茬说。今儿个就是白天，没有事儿了，咱们好好议论议论，何去何从？哎，大家说咱应该怎么办？如果咱哥们认为着在这能忍气吞声，哎，咱们就混口饭吃，就认命了，我也没意见。大伙要觉着我们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应该有番作为，哎，作为炎黄子孙，应当闯出一条路子来。那么大伙也说，一官老弟，别看你年轻，哎，你怎么想的你也说说。哎，大伙一听兴致来了，接着前天的话茬接着往下说，谁都发言，唯独正一官低头不语。大伙也说个不得理了，严思琪拍拍郑一官的肩头，我说兄弟怎么的，我们谈这些话你不感兴趣，你怎么不言语？大哥，我有我的想法，说说看。大伙都静静听着，郑一官稳稳当当啊，喝了两口茶水运运嗓子。我小老弟儿，你倒稳当起来说呀。大哥，各位兄长，我年轻，我说的不一定对，仅供你们参考。前天我回家到现在，我这脑子来来回回想这件事，我完全同意你们说的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何必受的窝囊气，有家难奔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奔？另闯出一条路来，有什么不可呀？路就是大家踩出来的。要想在日本，我不同意，这是异国他乡啊。我们在这干嘛？我们使多大的劲儿，出多大的力，也是在人家的领土上。我建议我们回中国，回中国不上福建，也不上广东。咱们到一个好去处，台湾。哟，厉害！严思琪点点头啊，兄弟，你怎么想起台湾？请到西厢。